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讲到这个成圣之道，一直讲了四讲，对不对？好，保罗在前面的今天我们读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二十三节福音的盼望。但是在前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在前面他提到什么呢？他在前面提到说，保罗就提到说，他要我们他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然后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子到最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前面，你看哈，他说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有没有？好，所以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要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不仅仅是信耶稣得救，而且信耶稣得救之后我们要继续的追求。为什么？为什么要继续追求？我们不是停在一个原点，我们信耶稣追求之后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得胜，是不是？好，那记得我们这个图哈，每一个灵粮堂应该都要知道哈。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仅仅停在那边，我们要追求得胜，在这个在生命上面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追求，是不是？生命上面越追求，我们要越来越像谁啊？越来越像，越像耶稣基督，是不是？同时我们也要在侍奉上面，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在这个地方就坐着礼拜坐着听到，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就应该知道他一生要用圣洁公义来侍奉这位神。所以呢，我们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使命就是大使命，这是我们的工作，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弟兄姊妹，所以你在这一个的架构，在这一个整个的我们信仰的架构里面，你看见一件事情，保罗在讲这个当中的时候，讲不管是整个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整个的神学思想他的架构是很清楚的。所以保罗说，他说要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接着二十三节他就讲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怎么样，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不致失去福音的盼望。保罗说，你一定要记住，你不要停止，你一停止你可能就会后退了，你可能就会失去了，要继续的要追求，因为我们所信的这是一个有盼望的福音。 Amen。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福音的盼望。这个世界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盼望，是不是？打开报纸听到的消息统统是不好的消息，刚才讲伊朗，是不是？我们的焦点现在不是都被俄乌战争所抓住了吗？可是你知道吗，俄乌战争之外，全世界现在有多少的地方还在战争？因为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一个经济的问题，通膨的问题，不仅仅是俄罗斯乌克兰，不仅仅是欧洲，美国，甚至全世界现在全部都受影响，你懂意思吗？接着说，所以你看见今天整个世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一种让人感觉到非常的 depressed。美国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哈，一个比例哈，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2000年到2018年，好，2000年到2018年，整个自杀的率增加了30%。他这个调查，这个在 COVID 之前做了这样的调查，然后呢在 COVID 开始之后，那么就再做调查，发现说自杀是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是死亡的原因最高的 number one。 每一年啊，2020年的统计数据，2020年死亡自杀的这个比例是45,979，差不多46,000。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每一 每十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自杀死亡。这是已经自杀死亡的，但是全美国有1220万的人，他们是属于什么呢？他们尝试，他们想过，他们 seriously consider， 就是说他们很严肃的考虑他们要自杀。那么有320万的人呢，他们是就是已经计划要自杀了。有120万的人是他们都已经这个叫做什么啊？自杀未遂。就是你能不能想象这个数据，如果把这个数据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当中，放在我们的教会，放在你的家里面，你会发现这个自杀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占的比例是相当的高。为什么要自杀？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绝望。人生没有盼望，死了吧。今天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人，经济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等等，这些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他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他觉得人生没有希望，所以干脆自杀。而且这个当中 你知道吗，这个当中大概年龄层来讲，你猜哪一个年龄层是最高的，想自杀是最高的，你知道吗？老年人吗？不是。什么人啊？10岁到14岁，25岁到34岁，这两个年龄层占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两个年龄层岂不是最好的年龄吗？年轻吗？是不是？这个年龄层岂不应该是最黄金的一个岁月吗？但是这个年轻人最想自杀。亲爱的弟兄姊妹，俄国一个小说家叫做杜斯妥也夫斯基，听过吧？啊，这个想的这些名字都是想到很远以前，很久以前年轻时候读过的书。他最出名的这个小说就是这个《罪与罚》，还有什么杜斯什么什么拉斯的这个弟兄们啊，不是那个卡拉马祝夫兄弟们啊，这两本书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但是这位有名的小说家他说没有盼望的生活就是死亡。所以你会发现连这一个不认识神的，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连这个不认识神是认识神的杜斯托耶夫斯基，他也知道一件事情，没有盼望的生活就是死亡。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盼望何等的重要。今天一个人活着是需要盼望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是一个，保罗说，他说叫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福音的盼望。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盼望，但是他说这个盼望是什么？他说是福音的盼望，看到没有？ The hope of the gospel。 换句话说，这句话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呢？我们的盼望是在福音。这个福音这个字哈，不仅仅我们基督徒在用，这个世界的人也在用哈。所以你看这个图，这是一个广告，说减重的福音，这是比较好听的。那我们通常比较通俗一点说是什么？减肥，是不是？减肥的福音哈。减肥的福音，什么叫减肥的福音呢？你就是你想减肥，我告诉你这个福音，懂这意思吧？所以什么叫福音呢？什么叫福音呢？其实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翻出来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good news， 好消息，我们中文翻得比较文言一点哈，福音，对不对？好消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是有关什么的好消息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减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最渴望的是什么福音呢？疫情结束，又可以随便拍拍照，到处四面走，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最希望听到的福音是什么？你最希望听到的 good news 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乌克兰人，我告诉你，他们一定最希望听到什么？啊，不是只有战争结束，他们一定最希望听到就是打胜了，把俄罗斯打败了，打回去了，所有的一些土地通通收回来，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都有他的福音，都想要听到他的福音。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种，每一个不同的人都会想要听到他的福音。但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好消息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短短的一句话，马可福音一开始开宗明义的讲什么？神的儿子，这是他的名字。接着说什么？耶稣基督。单单这 三个称呼就可以讲一堂号，讲一堂道了。但我今天不花时间在这里，可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什么起头。没有他就没有福音。接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五节，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在其实一开始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我们所领受的。接着他就说，我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是一件事情，他说福音是什么呢？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简单的说，耶稣的一生就是我们所传扬的福音的好消息。所以弟兄们，当我们今天讲到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请记得哈，我们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告诉别人这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 Amen。 我真巴不得有时候我们能够像这些卖药的哈，有那么强烈的使命感。哇，我带着使命向前走，哇，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哎呀，我有一个亲戚，他现在在做类似像这种健康食品的这个工作。哦，我看他真是哈，他换了很多很多工作哈。这一次我看见他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投入啊，非常有 passion。哇，你可以看见他的那个叫做什么哈？那里面不是有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那叫什么？啊，有的叫做 moment 哈。有的叫做什么，就是他会把他的一些东西都投进去，所以你是他朋友的话，你都会很自然的就会啊，就他会出来啊。好，那我就发现他里面一下子又是这个健康的这个什么啊，这喝这个东西啦，吃那个东西啦，哇，真是哇，他的这个他竭力的在传扬啊。亲爱的姊妹，很多人在这个教授你怎么样减肥啊，也是如此。哇啊，168有没有听过吗？168啊，168这个那叫断食，这才是节断食还节食啊， 我每次都想到168，就想到我们家那边有一个168啊超市啊，绝对是没。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很有兴趣，对那个很有兴趣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啊，我不是说你今天不可以做这个啊，这个卖这些产品的行业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是什么啊？这一切的东，不管是饮食的东西，不管是帮助你身体更好的这些东西都是福音。可是这些都不是一个全人的福音，这些只告诉你身体能够更好。耶稣基督是带给我们的这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全人的福音，是一个身心灵的福音，是一个关乎你人生今生跟来生永远的福音。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福音是我们所要传扬的福音。下礼拜是宣教联会，所以呢，我顺便也提一下哈，在教会界里面，现在有时候常常会 confuse 一些哈，传福音跟宣教。现在很多人把传福音跟宣教混在一起，啊，好像这个现在不是大家很流行幸福小组吗？是不是？那么就有啊，这个幸福小组啊，这个教会里面的啊，有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姐妹哈、啊，那他们就到这个啊，到欧洲啦，到世界各地啦，也到过我们 LA 啊，来跟大家分享他怎么做幸福小组，他怎么样子啊带领人信主，他怎么改变的哈、啊，讲他的见证啊。那我一看，哇，他上面他的 title 是什么呢？他的 title 是宣教士，他的 title 是宣教士。所以教会就把他这个给他了一个 title 叫做宣教士。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哈、哦、你会听这个宣教士哈、哦，听到后来你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宣教了，是不是？什么叫宣教？宣教这个字英文啊其实是 mission， 把它翻译出来呢，中文把它翻成宣教，或者翻成差传，或者说使命。有些公司里面你有 mission statement 有没有？那个叫做使命宣言。这个字其实它来自原来是从这个拉丁文哈、啊，这个 mito 这一个字来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就是差遣。宣教这两个字在圣经你找不到的，这不是从圣经出来的字，这是从这一个啊这个拉丁文这里面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拉丁文这个字的从它是翻译希腊文的这个 apostello 这个字，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是差遣的意思。所以保罗说，他说我是使徒，对不对？保罗说他是使徒，他是奉差去传福音的。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他是使徒，使徒是什么呢？ Apostle 是什么呢？就是奉差遣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宣教士的意思。那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可是实际上面来讲，好，宣教到底是什么？这个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学者啊，他影响到整个啊这个基督教世界很大，已经过世了一位神的仆人，叫John Stott， 斯托德。斯托德他给这个宣教定义什么呢？他把宣教定义成就是宣教是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结合。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传统的教会，华人教会，我们认为宣教就是传福音。可是呢，斯托德提到说，宣教你不能够忽略掉文化的使命。文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类似透过社会关怀，透过扶贫，透过教育，透过医疗，去帮助这些我们所要传福音的对象。这个叫做文化使命，这个叫做社会责任。早期大概40年前的台湾，没有一间国语教会在做文化使命、社会关怀。教会认为 教会就是要传福音，教会不做那些什么插花班啊，什么班啊，乱七八糟的，他觉得那个叫做社会福音，那些只有台湾的台语教会长老教会他们才会去做。那 unfortunately 长老教会往往做这些东西呢又不传福音啊，所以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非常泾渭分明。但是今天整个台湾不一样了，整个台湾不一样了，你可以看见921大地震之后让大家整个的眼光被打开了。如果你今天基督徒不去帮助这些受灾的人，你看到的都是佛教徒，你看到的都是这些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的什么佛光山的慈济的，你看到那边时候，我告诉你，请问经过咱们这些佛教徒去帮助，他们会信佛还是信耶稣啊？请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所以台湾教会改变。汶川大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之前，我跟北京的一个牧师跟他谈到说，我说中国的教会要开始起来关心社会，我说透过这样子你才能够搭出一个平台接触福音的这个带领的信主。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葛老师，他说我们现在哈捕鱼都来不及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搭平台，我们不需要透过这些社会关怀，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你知道吗，当2008年这个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带着短宣队到这个四川去那边救灾，我看见全中国各地的教会，虽然身上没有贴着什么标签，但是你一到你一看见我谈一谈你就知道了，从山东来的，从东北来的，从浙江来的，从福建来的，全中国的中国教会都动员起来，三次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通通都涌到灾区去帮助。那一年之后，很多的中国教会也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灵粮堂哈。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时间，我们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我们捐赠这些 PPE， 我们捐赠这些医护的用品给我们周遭的这些医院，给我们这些的邻居养老院，我们做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我带弟兄姊妹做这些事情吗？从这一个理念来的。如果教会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去关怀周遭的社会，教会失去了它做光做盐的作用，你懂这意思吗？同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去传福音是不是？可是你平常你从来不关心你的邻居，你从来跟他没有搭嘎，他生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家没葱的时候他不会找你，因为你从来不关心他。请问突然有一天你邀请他来参加教会布道会，他会来吗？会来吗？他会来啊，那是上帝怜悯你，或者他有什么，他真的是很有需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懂我说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把你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教会不要变成是一个关在礼拜堂里面的一群人，教会是走出去的，教会的这个光是要照在人前的，教会的这个盐是要跟人之间才能够调和的，才有作用的。 Amen。 那么另外一个定义哈，这个另外一个定义是马盖文，这也是所谓的教会增长专家啊，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哈。马盖文博士他说宣教是什么呢？宣教是教会差遣宣教士到还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里面去做的超越文化布道工作。这个大概是西方的这个宣教学者，西方的教会大概对这个宣教最清楚的定义。所以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宣教的工作，马盖文把我们的焦点重新的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需要， 是那些未得的群体，没有听过福音的群体去做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布道工作。看到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从这个十年前来黎良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有一个为这个万国祷告，有没有？为万民祷告。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因为神的心是在万民。 Amen。 大声点，神的心是在万民。现在就说你我常常就是小眼睛小鼻子，对不起啊，不是说只有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什么？主啊，我自己的需要，主啊，我的要不然好一点就是我家人的需要，再好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那只猫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关心的是万民万族，神关心的是每一个还没有听闻福音的族群，他们都要听到耶稣基督。 Amen。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为这些未得之民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如果你是伊朗人，如果你是生活在伊朗的这一些人，请问你，你会不会为你的国家祷告？会不会？会吧。这就是神的心，这就是主的心。所以当我们体会主的心，照着主的心去做的时候，主就会与我们同在，你相信吗？ Amen。 不是凭我的感觉，不是凭我的喜好。我的喜好是什么？我喜好就是我们家一家人好了，其他人都没关系。不是，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厌一人沉沦。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民族主义很强，你看中国什么时候是一盘散沙？大部分时候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人什么时候一开始要打仗的时候，有外面的强敌要来打我们的时候，怎么样？中国人就团结起来，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神要让我们中国人眼光不要只是看到中国人。我有时候到一些海外各地去，我看见真是华人到哪一个地方去，到世界各地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哈，你去看，我就注意他的教会的名字，你就会发现啊，不管在天涯海角哪一个华人教会，通通都会加上一个什么波兰华人教会、洛杉矶华人教会啊，我们这边还名堂更多了，洛杉矶、台湾人教会、洛杉矶老神基督教会、罗省基督教会。我刚才说奇怪，罗省什么是罗省？后来才发现广东话称洛杉矶叫罗省。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名称就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本位主义，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台福教会的神学院以前叫做什么？台福神学院，有没有？我们这边有台福的董事啊。后来为什么要改啊？后来你发现来了很多的学生都是不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那你什么，对不对？好，那另外就是你要更广泛嘛，你如果就是讲台福，那只有台湾人来支持你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台湾人的教会，台福教会呢，他们现在也这个名称就把它当作说，就是这就是一个 term 了，不要再把它变成是就是这是台湾人的教会。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中国人的教会。 Amen。 这句话有语病，我们的教会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教会。 Amen。 Amen。如何可以改名字啊？我想把它改成万民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心胸要广，跟你旁边说，心胸要广，胸怀世界啊，胸怀世界啊。 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一国一民的神，我们的神是全世界普世万民的神， Amen。 所以我们要明白宣教不是只是一场热闹，弟兄姊妹，不要把宣教当作只是教会年度的一个活动，宣教联会不是只是一个特会。亲爱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从宣教联会里面，让我们来看见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Amen。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也鼓励我们在还在线上面的下礼拜的宣教联会实体来参加， Amen。 好，跟你旁边说，下礼拜宣教联会见。我们说这个福音的盼望，这个福音的盼望意思就是指的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基督带来盼望。因为刚才讲了嘛，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这几节圣经，你们注意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我们的盼望。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什么？荣耀的盼望。看到没有？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啊，现在到了十月份了啊，看看你还记不记得？不记得，现在把它一起来再把它念一遍，好不好？一起来，我们把试试看，来背起来哈。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盼望，那个盼望的赐予者就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告诉到说我们盼望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 Amen。 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我们盼望的泉源是圣灵，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节圣经把三位一体的神都提到了，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有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年轻人啊，叫做马修啊，这是英文翻译出来的啊。那么这个马修呢，他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家庭背景的关系啊，他是就是生活在一个很不好的家庭，所以呢他在外面经常这么流浪。那么他已经流浪离家出走三年了，有一天他睡在伦敦的大街上面，那么就来了一个救世军的一个，你知道救世军哈，是一个教会啊，那这个救世军的一个算是他们的军官啊，这个军官叫做马可，好 Mark。 那么这个 Mark 他是在这个他们那个 region 哈，在那个地区哈，救世军的那个地区算是他们的领袖啊。那么结果这个马可就在这个街道上面碰到了这个马修，他看到马修离家出走，全身就是非常的好像是很这个衣衫褴褛的样子，所以他就给他食物吃，接待他，带领他，不仅仅是给他食物，不仅仅是帮助他身体的需要，他更是带领这个年轻人，让他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领他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年轻人刚刚信主，很单纯的一个年轻人，二十一岁，你想想看。有一天，这个带领他信主的这一个牧师，这个马可牧师，他要出门去讲道，然后他就跟这个马修说，他说马修，下个月我就要对着上千的人去讲道，你希望我对今天的英国圣公会说些什么？英国的主要的教派叫做圣公会，英文就是 Anglican Church。 如果你去过英国，你就知道英国的国教啊，这个国教派就是这个安利甘，就是这个圣公会，其实是已经没落了，变成是死气沉沉、老化，而且是教堂门可罗雀，一个一个高耸的大礼拜堂，很多都卖走了，卖去给这个做披萨哈，去做这个酒吧，去做邮局、做银行的，都是这样子。所以呢， 他要去这个伦敦的这一个大教会去讲道演讲，他就说你要我，他跟这个他带信主的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你希望我能够跟这些人讲什么？你猜他怎么回答？这个马修回答他说，他说教会的任务是停止争吵并把盼望带给人。哎呀，这个年轻的孩子才刚刚信主，讲的这一番话很真实的反映了英国圣公会的问题。所以当这个牧师马可牧师回顾他自己跟这个孩子年轻孩子对话的时候，他说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一个缺乏盼望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好的答案。我们的福音难道不是应该是蛮有盼望的福音吗？ Amen Amen。 我们的福音难道不应该是改变人一生的一个福音吗？我们的福音难道不是应该是带给那些在绝望中间的人，他们看到光芒，看到盼望，看到人生的价值的这个福音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之所以带给人盼望，因为耶稣基督。 Amen。 所以福音不仅仅只是社会关怀，福音不仅仅只是把食物给他，不仅仅使无家可归的人让他们有地方住，福音最重要最重要的，透过这些的关怀，透过这些的爱，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Amen。 因此保罗讲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只要，这个只要就带出了下面这个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不会失去这个福音的盼望。这个只要下面说的这几个用词哈，我们仔细的来看哈。第一个，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恒心这个字就是坚持的意思，就是持续的意思， continue 继续的。那在圣经里面很多次的经文里面，我练的经文这个列在上面，我不一一讲了哈。你会发现这些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持守持守你所信的道，不致摇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受洗，你得救，你信了耶稣。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信主超过3年以上的举下手好不好？请放下，我觉得应该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信主在3年以下的举手。一个，很少哈，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3年以上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你3年前信主，或者你30年前信主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信心上有没有持守？持守这件事情，恒心非常重要。减肥需要恒心，有没有？哇，我吃了一种药，3天就减了10磅。这种药千万不要买，跟你旁边说千万不要吃，那叫泻药。泻药都没有那么厉害吧？前都是被任何事情都要恒心，是不是？请问你们家、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一个 avocado， 我们女儿是把它从一个种子这样子开始放在水里面，就慢慢长。大概我看也已经长了1年了吧，现在这样大。哎呀，等它长这么大再成了可以吃要多久啊？7年。哦，谢谢你给我盼望。7年我那时候不知道还可以吃得动吃不动啊，不还好 avocado 是软的。现在准备我们做任何事情，请问我们这个宝弟，我看着他学打鼓的，是不是啊？打得好不好？
好，
是不是啊？
那你更不要说了，那我们 Kevin 打的好不好？啊，那请问你们打鼓学了多久啊？ Kevin 你学了多久？
五年，哇，厉害。宝弟你学了几年？啊，也是五年，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任何东西你都是要花功夫，要时间，对不对？要恒心。Amen？ 属灵的上面也是如此，信心也是如此，信心越来越增加，不是说我一信主之后，所以为什么刚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你懂这意思吗？因为信心还软弱，信心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把它 build up。 你说不，我一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牧师为我一个按手祷告，我的癌症就好了，所以我就非常相信了，这种更需要待等点时间。为什么？哎，哪天不医治的时候你信不信？你懂我意思吗？前头是不是信心需要持续下去？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这信所信的道上恒心。恒心就是坚持，就是持续的，持续的。接着他说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个地方的重点的动词是根基，其实它原文这个根基就是这个 ground， lay foundation， lay the foundation， 就是说你要奠基，你要扎根，你要建立这个基础，把它建稳。所以前面的信心告诉我们说，你的信心要一直往前，你不要停在后面，一直要往前进。同时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而且我们的根基要把它扎稳。如果根基不稳，就很容易就会跌倒。有的人因为病得医治信了耶稣，有的人因为碰到问题信了耶稣， Amen， 好不好？感谢主。有的人就说，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呀都是这些什么，要不然就是婚姻有问题啦，要不然就是生病啦，要不然就是这个，所以就这样子你们才会信耶稣的。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这样讲？有没有听过别人这样讲？我刚开始听别人这样问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后来知道怎么回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因为我们需要嘛，你一生当中你都没灾没病，你都不会有问题，是不是？你都好好的，没灾没病的时候你会信耶稣吗？会不会？坦白讲，很多人是不会信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碰到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出了状况，所以我们才会感觉我人生原来我这么软弱，我需要。否则我们会很骄傲的，是不是？我们一帆风顺，我们事业有成，我们家庭美满，我干嘛需要耶稣呢？是不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啊，那你刻意去找个困难吧，不是，而是人生历尽十之八九，是不是？人生当中苦难是多过的，十之八九都是苦难的。所以神容许，这让我们看见苦难存在的目的，神借着苦难让人在苦难当中更贴近这位上帝。 Amen。 我相信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人，他们这时候会更感觉到他们需要上帝。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根基我们不要只是建立在沙土上面，这个根基要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因此保罗才会说，他说什么？他说他不传别的，他单单传耶稣基督，怎么样？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哥林多人，你们喜欢看神迹吗？对不对？
保罗说你们喜欢神迹，你们喜欢这些东西。保罗说保罗他不是不会哦，你不要误解他哦。但是保罗说他不传别的，他传的就是单单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根基。今天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教会也开始用很多世界上的方法，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是不要把方法代替了耶稣基督我们福音的本质本身。我们可以请歌星来，我们可以请这些有名的人来名人讲座都很好，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名人走了之后呢，他还信不信？张伯利走了之后，哇，来了之后，哇，教会里面人山人海，他走了之后，然后呢，人去楼空。那我们把根基建立在人的身上，建立在有名的人身上，建立在有名的人的讲道，建立在这些上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根基挪移了。 Amen。 最后保罗说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个引动这个字是就是移动的意思，好，移动，好 move away。 你可以看见我们经常从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讲说，因为他们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这个要进入迦南地，请我们现在谁在上就业吧，告诉我，请他们需要花多少天的时间？按照预定啊，就业的11天，请问最后他们花了多少时间？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绕？为什么40年的时间？因为他们不行。如果他们相信，他们跟着云柱火柱就跟着走，他11天就到了，但是他们不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也跟以色列一样？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神的话怎么说就照着做就对了，是不是？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哎，简不简单嘛？你说是很多我读不懂啊，我先不谈你读不懂的，我先谈你读得懂。我们父母亲很多在学什么 parenting， 对不对？来，请告诉我，这里告诉我们说，父母亲呢，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做父母亲的怎么样？他做父母亲的，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却常常有时候自己不高兴就骂他一顿，这叫惹儿女的气。圣经告诉我们说，做父母亲的要按照主的教训来警戒教导他，是不是？你自己圣经都不太熟悉，你怎么按照主的话呢？了解我意思吗？所以 parenting 啊， parenting 不应该讲说是教你怎么教小孩子， parenting 应该是教父母亲，父母亲先学好怎么做父母亲，父母亲自己先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亲，才能够教出敬虔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啊，有没有？是不是做丈夫的，你要爱妻子，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什么地步？为了舍己，是不是？这个礼拜那个师母在quarantine的中间，本来他跟我说啊，你干脆就不要回来啊，就留在 Torrance， 我也 quarantine， 免得传染给我。但是我后来想，那他吃饭怎么办呢？怎么办？吴伯义OK， 好，我们家大概要到达那个程度的日子，可能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Uber Eats的，我就怎么样，我就亲自
这个下手做羹汤，是不是？啊，三餐除了早餐他不太想吃，三餐都帮他预备好。哎，亲爱的兄弟姊妹，哎，对不起啊，这不是，这我真的没什么 OK 啊，我不是要表扬自己啊，我只是要说，亲爱的兄弟姊妹，就很简单，你懂我意思吗？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神的话这样说，你能做你就去做嘛，对不对？我如果不会烧菜像张牧师那样，我也没办法了，对不对？那就五百亿吧。但我会烧菜，那我就要烧嘛，是不是？这才叫做爱妻子啊， Amen。 说实在是我也是很不容易，我要预备这个预备这些东西，而且因为不能够进房间哈，所以我就睡到我女儿房间，我连那衣服我都没有拿出来，我就靠着那几件衣服就撑了这几天了。实在今天早上撑不住了，我就请师母说，你戴个手套或者戴个塑胶袋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讲到那里去了？不要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照着神的话去行，照着神的话去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坚固。圣经上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好，那顺便提一下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啊，在神学里面哈，有一个问题哈，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是不是啊？很多时候这个以前我到国内去这个服事的时候呢，常常那些家庭教会领袖哈就会问这个问题，有的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拿着第一个就问说，他说老师，请问你是不是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你要很小心回答，你回答如果是跟他不一样，他可以当场就叫你回家，就这么绝对。那丢着呗，讲这个，这是一个神学大主题，吵了上千年的哈。但我今天不花时间去谈这些细节的东西，我就用一节圣经哈。常常这个讲这个东西的人呢，是放在神的主权上面，他认为说，既然你得救了，你就是这个救恩不会失去了。他根据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这里说，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有没有？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其实二十九节又重复出现一句，谁也不能够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解释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只凭着这一节圣经。就算是你看这一段圣经，你看上下文里面，请注意哈，这里前面提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是不是？他们也跟着我。那请你注意啊，这个听，这个跟，这个认识，在原文都是现在式，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换句话说，我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应该说，我的羊持续的一直听我的声音，我也一直认识他们，他们也一直跟着我，懂这意思吗？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是的，神他预知，神他预定，神知道一切，但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要持续的听他的声音，我要持续的来跟随他， Amen。 这叫做人的责任。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就勉励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停在你三十年前的那个地方，我们属灵的生命应当是一直持续的向前，而且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要一直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原文里面都是指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这个信心是持续的，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持续的在这一条路上面不断的来更新，不断的追求。在南加州有一个美国的大教会叫做这个马鞍峰教会啊 Saddleback Church。在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个牧师啊，那么他有一个女儿12岁叫做 Jessica。那么这个女孩啊，她在2012年的时候啊，其实她是2012年大概1月啊10几号的时候，她啊过世了。但是她在这个2012过世之前呢，其实她已经跟她这个老癌哈、脑部长瘤哈、这个抗争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女孩才12岁就死了。你想想看，作为他的父母亲是不是非常的伤心？但是这个女孩当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呢，她没有就开始沮丧，她没有失去盼望，她的信心没有因此就开始退后。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她就开始在她的 FB， 在她的这个她的自己的媒体上面，她就开始抛她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每一天的情况啊，就是他怎么样子很乐观的啊，去跟这个癌症抗衡啊，他怎么样子做了化疗啦，做的等等，甚至头发被啊都剃光了，这个做疗程的过程当中，他都把它抛到这个网上，所以大很多的人都就这个就去关注他，大概他的这个关注他的 follow 大概有7万多啊，7万多，结果。没想到经过1年多之后他还是走了。好像故事到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最后这个连续剧故事结束是什么这个大团圆啊，或者是啊这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但是这个故事一点都不 happy，这个故事的 ending 一点都不让人家觉得 happy， 是吗？可是你知道吗？当他死的追思礼拜的那一天，他的爸爸亲自替他主持这个安息礼拜，现场来了3600多人，挤得满满的，不仅仅是大堂，还有这个旁边的一些教室都要直播，很多的人来参加。结果在那一天是他的追思礼拜，可是他的父亲在这个追思礼拜等于是布道会一样，他讲了一篇震撼人心的信息，然后呼召那一天有150人决志信耶稣。哈利路亚！这个小女孩她没有因为这么年轻结果就癌症使得她的信心丧失了，他反而在得到癌症之后，他还一直在宣扬，透过他的 FB， 透过他的一些媒体，他在表达他对神的爱、信心，他对神的这一种的爱，他也鼓励别人，他甚至就是一直鼓励别人说 Never give up， 直到他死的追思礼拜那一天，仍然使得许多的人信了耶稣。那天决志的大部分都是跟他同样年纪的这些年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他们因信仍然说话。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盼望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摇动，被失去了福音的盼望。然后他就说，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 deacon， 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个 deacon， 这个执事原文的意思就是 minister servant。 保罗说，我是这一个福音的一个仆人， 我是这个福音的一个代理人，我是执行我的主人给我的命令的。这个是这个知识的意思。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把执事变成是当官，做了执事像做官一样。感谢主，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子。阿门，阿门。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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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的一天，如果我们教会的长老只是像做官一样， I will never never 妥协。 Amen。 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我们是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讲他自己，他也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福音的仆人。仆人是执行主人命令的，主人说 Go， 乌克兰去就去了，德国去就去了，虽然一去就得到 COVID。 你说这值吗？两个礼拜短宣，一个礼拜就 quarantine 了，值吗？值不值？威廉·波顿到埃及去学阿拉伯文，结果得了脑膜炎死了，26岁。他连要去中国的甘肃传福音，他甘肃都还没有到过来，请问值吗？值不值？最近我跟一对夫妇一起吃饭，听到他们夫妇的见证，我也很感动。两个都已经是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退休了，或者是说这应该算是退休年龄吧，60几岁是退休年龄了，小孩子都大了，但是神就感召他们，他们要再重新的去宣教工厂。这把年纪了去宣教工厂，抛开自己的生活，千秋姊妹，值不值得啊？值不值得？我们这边early retire的退休的，值不值得？值得这样做吗？值不值得？这一个福音是使人有盼望的福音， Amen。 这个福音的本质，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值得吗？ Amen。 值得。既然他为我们死这么样子的，值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活，我们为他出去传扬这个福音，难道不值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宣教月，我们不是只是听几篇道而已，听到你现在网上到处都可以听，但是我更重要的，我盼望主把这个宣教的那个福音的火，福音的灵充满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执事。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是何等的蒙恩，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人，竟值得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没有人可以明白的，这是一个 amazing grace。主，我一生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为什么你要为我们死，但是亲爱的主啊，但愿那个感动保罗的也感动我们，如今我们活着，我们就不再为我们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正福音的执事，传扬这个使人有盼望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